约翰第十七章第三十七节，我读给弟兄们听。如今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我在我们圣经但是就是这么说。我们要继续今天我们要继续昨天晚上我们所交通的我们说到生命的道路，特别是约翰福音第一章到第七章给我们看见生命，也给我们看见生命的道路。我们很清楚的读这七章的圣经，一开始就给我们看到生命的源头，这个生命的源头呢乃是在基督里面，是造成肉身的基督里面。但是到了约翰福音第四章，这个生命就到了我们的里面，因为我们主说，人若赐主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他所赐的水要在我们里面成为一井的泉源。所以感谢主，生命是在他里头，但是呢，今天生命在我们的里面。那中间的过程是经过约翰福音第二章和第三章。第二章就是告诉我们的神在我们人生的过程里面，当我们酒用尽的时候，当天然喜乐天然忍耐天然一切用尽的时候，当我们到了尽头的时候，结果呢，我们的主就把我们这无畏好像水一样的人生就把它变成，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得救，得救乃是我们一生最大最大的神迹。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相信神迹，为什么？因为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得救都是神迹。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就相信他是我们的救。所以到了第三章就有解释，那个解释就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么这就告诉我们，是原来我们这些人从肉身生的仍就是肉身，从灵生的还是灵。那我们这些人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从上头生，我们或者说就从圣灵生。那从圣灵生，我们就能够见神的国，也能进神，因为我们从母亲得到一个生命，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人的国。等一等我们长大以后，我们就进到人的国，所以我们对于人这个世界里面所有的一切我们就明白了。那同样的，就是因着有这个神的生命，我们开始对属灵世界对神的国有了认识，不光是看，不光是做地上官，现在我们实在有了经验，因为我们是从水和圣灵的。所以到了第四章的时候，很明显的，我们这个生命这个活水就进到我们的里面。那么现在呢，我们怎么过生活，我们怎么过日子呢？神是个灵，所以呢我们应当在灵里行。意思就是说，既然神给我们一口井，这口井在我们灵的深处，那么什么，我们怎么得到活水呢？什么时候你往深处去，你就得到活。所以基督徒得救以后的生活是往深处去的生活，是井的生活。那不止如此，我们知道本来敬拜的时候，旧约的敬拜是在耶路撒冷山上，撒玛利亚妇人是在撒玛利亚的山上，但是主说不是这座山也不是那座山。主今天不是叫我们做犹太人，犹太人也敬拜，撒玛利亚也敬拜，但主要叫我们做一个真正拜父的人。那真正拜父人在希腊原文是真敬拜者，这什么意思呢？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第一章已经看见说，那光就是真光，不是所有的光是假的，是告诉我们说，只有这个光，只有那个真光，它不光名字叫做光，它的内容也是光，是名副其实的光。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在旧约有很多敬拜者，这些敬拜的人呢是犹太人，他们的确是敬拜的。你知道他们怎么敬拜呢？每天他们有三次，小的时候他们 不管怎么样，他就是走在路上，他们就要开始祷告，要信吧，一天最少要三次。那么你知道阿拉伯也是这样，特别你到阿拉伯国家去，那么每天到的时候，他就会提醒你，你应该卸下你所有的工作，你应该要信吧。所以犹太人也好，撒玛利亚人也好，阿拉伯人也好，这些人都是敬拜神的，因为他们都相信一位真神，犹太人所相信的神啊，这个阿拉伯回教徒他们也只相信一位真神，那基督徒呢也相信真神，但时候将到，如今就是慢慢你会发现神要一种的人来拜他，不错，犹太人也敬拜，阿拉伯人也敬拜，撒玛利亚人也敬拜，但是主告诉我们说，那真正拜父的，原来是那真正敬拜，真正的敬拜者，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很可惜，许多人身体来拜他，所以呢，他们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匍匐在地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这个巴克辛的故事？这个巴克辛啊，是神特别在英国，不在这个印度兴起的一位弟兄。就好像中国的王明道弟兄一样，像中国的一些被主大用的神的仆人一样，不过呢神在印度特别呢使用他。我们知道你如果看一遍他们的小册子，你说不出来的大喜乐，那么的的确确巴克辛弟兄呢，我们可以说是神在印度特别使用的一个大的器。那么很有意思，这个这一帮子是就是神借着巴克辛呢，那么就带领在印度许许多多的聚会，那许多的聚会就好像今天在大陆上许多家庭的聚会一样，他们非常非常的爱着，他们一天一聚会呀、啊，就是从早就聚到晚上。那么实在说来，他们实在是很有主同在。不过非常有意思，就是说，因为巴克辛是印度人。那么你知道在印度国家特别的东方，他们每次讲到敬拜的时候，他们一定要跪下，一定要匍匐在神的面前。那么巴克辛呢，不光在印度这样，他到了美国也是这样。到了美国的时候，你不管你 我们请过他，我们在纽约的时候弟兄姊妹请过他，那么我们是和一般美国弟兄姊妹在一起聚会，那美国人你知道他们普通聚会敬拜然后都是坐在板凳上面的，但是呢这个巴克辛弟兄呢，他的习惯，你只要请他，你只要请他讲道，他的第一篇道前面大概花了一个钟头，就是从创世纪开始一直到启示录，证明给我们看，我们每次祷告的时候不可以坐着，一定要跪着才可以。那他的讲台就是说，你从全本圣经，那么今天呢，如果你要敬拜，如果你要赞美，如果你要歌颂，如果你要赞美的话，你不可以光坐着，你一定要全体都跪下。那么我们因为请了巴克辛弟兄嘛，所以呢，按理来讲啊，你知道普通的，我们知道，如果你是客人的话，当然你要找主人的。不过呢，我们这些主人都愿意找客人，所以既然巴克辛弟兄说要跪下，我们全体就都跪下。对我们来讲没有难处，弟兄姊妹，你可以跪下也可以坐，因为这是新约，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但是呢，在旧约不行，旧约因为圣灵还没有来到。因为圣灵还没有来的那个时候呢，你看你的那个灵是死的，所以灵像个神是失去功用的，灵失去功用，那么现在人有什么东西？人有的就是他的魂，他的思想、情感和意志，还有就是他的身体。所以一个人当他要敬拜神的时候，你看见神是高高的在天上，我们的心低的在地下，他离开我们何等的远，当然他的罪叫我们人生离开的非常非常的远。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要怎么样的祷告，你要怎么样的大声，神才听得见，神才能够听得见你的敬拜。所以弟兄姊妹，在旧约，在主还没有来到，当圣灵还没有降临的时候，人怎么能敬拜？人除了跪下，没有第二个敬拜的方法，你看见吗？人是匍匐的，不倒在地。弟兄姊妹，因为现在人堕落，人犯罪了，我要怎么做才能讨神的喜悦，才能讨神的欢心？我怎么做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在印度，甚至于他们来到神面前，要经过很多的玻璃隧道，甚至要经过火炭。
他们一定要留学，他就这样的允许我能够赢得天的欢心，我才能够来到神那里。所以弟兄们，你看见自从圣灵降下来以前，自从主耶稣为我们成功的救赎以前，人的灵是死的，换句话说，灵失去了开放。圣人与神好像两下隔天一样，现在呢，你看见到至圣所的路完全封住了，那个复生命树呢是用基督国的火箭来开始。所以弟兄们，自从人类堕落犯罪以后，一直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钉十字架，他的幔身体就是他的幔子为我们裂开，他为我们开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那一天开始，这就主耶稣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现在开始你能够得到真正敬拜，现在这一帮人是真正敬拜父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父所要的乃是那是真正敬拜。那谁是真正敬拜？不要忘记，这些人不是假的敬拜。你若看见阿拉伯人敬拜，如果你看见印度人敬拜，如果你看见那些回教徒敬拜，你不能说他们是假的，这样是侮辱他们。他们实在是诚恳的，他们真的是非常的虔诚，他们在那个三跪九叩，就是希望能够赢得上天的欢喜。但是弟兄，主说他要得着一番真的就是真的敬拜者。那这个真的敬拜者不是远远的敬拜者，真的敬拜者在他的里面已经有了那口。那不止如此，什么时候他们往深处去，他们就得着活水。不止如此，现在他们就是神的殿，因为圣灵已经住在他们的灵里。圣灵就是神自己，神在哪里，哪里就是神。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就是神的殿。所以因此，现在你不需要到耶路撒冷去，现在你无论在什么地方，你把那个灵一打开，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个时候，我们的灵就因为神是个灵，我们用灵来敬拜他。那么感谢主，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真正的敬拜。所以基督徒的生活是深处的生活，基督徒的生活是里面的生活，本来生命在他里头。现在每一个基督徒都能感谢主说，这个生命在我们里头。那这个生命呢，在我们里面是一直的全部，生命一直在那里涌流，在那里涌流，在那里涌流。这是第四章。但是我们读到第八、第七章的时候，我们主怎么说呢？他说，信我的人，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那弟兄们不要忘记，第四章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的腹中是一井的泉源。但一井的泉源不过是开始，不过是起点，不是终点。你的这一井的泉源到了第七章就变成了一个活水的江河。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生命不是静态的，生命是动态的。生命是从一井的泉源最后能够变成活水的江河。所以现在我们要问，圣灵怎么在我们里面工作，怎么把我们从一井的泉源，不光是泉源，而且现在呢能变成活水的江河。那弟兄，这个故事是奇迹。你如果要问说，到底我们怎么从一井的泉源变成这个活水的江河呢？那个故事就是第五章、第六章的故事。那我们等一等，我们要回到哪里？不过我们首先要把第七章讲清楚。我们首先要把到底为什么主耶稣讲这段话，讲这段话的目的，讲这段话意思是什么？所以因此呢，我想我们在座很多都是帮助许多人蒙恩的。我想很多人今天蒙恩得救了，就好像撒玛利亚妇人一样，他现在的井中有了一井的泉源。但是因此呢，这个工作不停在这里，传福音像生孩子一样。但是你不能把孩子生了就丢了，不行。你不能说我还没有长大，不能。所以弟兄们，你看见了，今天我们不光要生，而且我们要养，不光是在它里面必须是一井的泉源，这个生命要长大了。到了第 七章讲到整个的生命，你看见吗？约翰福音一开始第七章是给我们看见生命，也给我们看见生命的道路，从生命开始，从生命结束。但是不要忘记，起头生命在他里头，后来生命在我们里头，不是在我们里头，起头是一体的泉源，后来变成活水的江河。那么弟兄姊妹，现在这个故事我们必须要明白。第一面，我们知道圣灵在我们里面，什么带领我们？我们生命有个成长的轨迹的，你能找出那个轨迹来？那不是如此。你发现所有弟兄姊妹成长的轨迹都是一个轨迹，所以这样你才知道怎么帮助他们，这样你才晓得在个什么心理下，那个生长，那个生长是个健康的发展，什么时候他的成长是个畸形的发展。我想这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约翰福音第一小段就给我们看生命和生命的道理，叫我们看你怎样从一体的泉源，你最后你看见是活水的江河。那么在我们讲这个以前，我想我就要把这段背景把它说一下。我们许多读圣经呢，我们没有把上下文读透，那么这样呢，我们就很容易就忽略了圣灵所要启示给我们的。所以我想我们再回到约翰福音第七章，我们从三十七节开始。那么这里说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那我们都不是犹太人，虽然我想对犹太人的风俗习惯我们不大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读圣经呢，需要稍微懂一点背景，能帮助对我们有帮助。所以我稍微解释一下，这个节期呢是以色列的祝福节。那么以色列或者这样的犹太人的日历啊，是有两个循环的，第一个循环是前六个月，第二个循环是第二个六个月。所以这两个循环的第一个月，两个循环的第一个月，那就是一月跟七月，这是他们最重要的月。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一月中到月中的时候，你知道吗？就是到了正月十四号、十五号的时候，那就是他们的逾越节。那么到了七月，就是第二个循环的第一个月，到了八七月十五号的时候，那就是他们的祭坛。那么这两个节日啊，和他们的农作有关系。那就是说，这个第一个，当他们这个过逾越节的时候，是大麦和小麦收成的时候。那么到了这个他们祝上这个祝棚节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那就是他们这个，那就是这个水果，就特别是橄榄和这个橄榄和葡萄成熟以后。所以我们知道这是两个很大很大的节日。那逾越节大家知道是因为纪念以色列人怎样脱离埃及，然后呢特别是怎样他们在逾越节的那个晚上，你记得吗？那个救恩临到他们，然后他们可以离开埃及，然后就进到大而可畏的旷野，然后他们来到迦南。那么祝棚节呢，是等到他们进到迦南以后，他们回过头去回想神怎么在旷野里面一步一步的把他们带到迦南。所以虽然他们到了这个迦南地，但是他们到了祝棚节的时候，他们都要打起棚来，那么就叫他们回想神在旷野里面怎么样一路上带领他们经过了那个大而可畏的旷野。所以呢，我不详细的讲那个内容，那个属灵的意思，但是我想很清楚，就是以色列有两个大的节期。那么这个节期的末日呢，是祝棚节的节上。那么这个节期呢，一共是有八天。这个所谓节期的末日呢，就是第八天。那到第八天，那就是最大的。所以呢，现在耶稣就站着告诉说，人若可饶，可以到我这里来。你知道为什么我们比较高深？许多时候很多人读圣经啊，你如果要从圣经里面找很多的东西，你什么都是找。领抽烟的人呢，他说这圣经说这个祭坛的火永不止息，所以可以抽烟。那么你要读圣经，你要从圣经里面找出什么理由来说的，那有一般就是你决定祷告一定要高深才可以，你频率一定要高，神才听得见，否则的话神好像听不见。所以他们说一定要大声，要高声。那么他们就引这些声音，你看这个主耶稣不是站着高声说人若可饶，可以到我这里来。就是呢，这是因为不明白他的背景。如果你明白的背景，你知道我们的主说这个话是在圣殿里面。那么大家不要忘记， 这个圣殿呢，它有外院，也有内院。那么主耶稣呢，和门徒们和许多人常常在一起讲道、常谈。